发言祷告的一个总结。发言祷告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我们来学习在圣经中的集体的一些祷告方式里面我们需要通过圣经中学习集体祷告方式，我们来学习圣经中的集体祷告方式给我们带来的亮光，在使徒行传还是曾姐妹来读使徒行传四章24节到31节。
使徒行传24节到31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指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机其实依着你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阿们
阿们阿们。我们静下来，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为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的随身之处，揭开你话语的亮光，使愚人都通达。说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需要你的话。那你今天晚上更多赐下话语，赐下活水，赐下玛拿，我们走天路力上加力。感谢你给我们一把双刃剑，帮助我们来运用的好，帮助我们，警戒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来善用这把双刃剑。耶稣，愿你将这属灵的奥秘向我们揭开。当我们在学习神你话语的时候，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邀请你将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生命中间大能的运行，来让台下都被圣灵感动，赐下先知性的话语，赐下能力恩膏的话语，将荣耀归给你。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你看这个经文，这是初代教会在遭受逼迫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反应。遇到教会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遇到我们需要，大家一起说，需要聚集祷告，
需要聚集祷告，
需要聚集祷告，
需要聚集祷告。
好，你看，甚至神特别的在这个圣经中记载了这个祷告词我们不要说话，静静的听，找不到了听就行了，不需要看。我现在在讲这个经文，你听我讲，回去再看你的经文会听到的注意往这边看，这个经文你回去再看啊。好，听好了，这里面讲到了初代教会在遇到逼迫时候的一个祷告词。你看，首先我们学习一点，就是把事实向神倾诉。大家一起说，倾心吐意的祷告，
倾心吐意的祷告
先学会倾心吐意。就像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哈拿的祷告，哈拿是不孕的，是不会生孩子的。后来他怎么生的孩子呢？因为他倾心吐意在神面前祷告。圣经说他倾心吐意的祷告，他在神面前吐露自己的苦情。神对你旁边的人说，神是你的父，
神是你的父，
愿意听你的声音，
愿意听你的倾诉，
发自心灵的，阿们。
阿
们。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为什么倾心吐意的祷告神喜悦？因为那是心灵的祷告。大家一起说，心灵的祷告，
心灵的祷告
是很有能力的，
是很有能力的。
所以我告诉你，因为神悦纳的是人的心灵，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外表，神看人是心。所以这个心灵的祷告很重要。很多基督徒祷告为什么不能被神垂听呢？为什么没有功效呢？因为他现在宗教里面，他祷告的时候好像在做报告， 或者好像是跟一个空气说话。总而言之，他没有用心啊，这个甚至用宗教式的祷告。你要搞清楚你祷告的对象是谁。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与神交通，与创造天地的神交通，与你的父交通。你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女儿，来到父面前需不需要伪装？要带着蒙爱的心来到父面前，像赤子之心一样把你的心向他表达啊，心灵之间的对话。大家说心灵之间的对话。
心灵之间的对话。
阿门。
阿门。
你发现有些人祷告为什么没有功效？你发现祷告祷告，我就觉得他跑题了，一会儿祷告祷告变成跟给神讲道了。你发现有些人祷告祷告刚开始还对，说着天父主耶稣，说着啊，你可以说猜的天父或者说耶稣都可以，但是标准的说法是猜的天父，然后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然后最后还要奉耶稣的名求，这是标准的。当然我们也不说这么标准，你说主耶稣也没有问题，但是耶稣教导我们是要说你是透过耶稣的名来到父面前。阿们。没有关系，你可以说耶稣，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神为什么让你有称呼，就是提醒你你是在跟谁说话。有的人祷告祷告刚开始还对，一会儿开始跟神讲道啊，开始你用宣告神的话是没问题，但是他一会儿该给神解经。有的人祷告半个小时，给神讲了半个小时道。你说神听见这样的祷告厌不厌烦？难道神还用你给他讲圣经吗？需不需要？不需要。神想要的是这个时间，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儿子，来到我面前好好的啊，来享受我对你爱，我也要得到你对我的爱，就是你对神的那种爱慕，那种尊荣，那种敬畏，那种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阿们。明不明白？有的人说我不会祷告，现在告诉你，如果你明白我讲的，你都会祷告的。最大的拦阻就是你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祷告是跟谁说话？
你祷告是跟谁说话？
他怎么说的？他虽然说是跟神说话，我跟你说，很多人就不是跟神说话。你看他祷告，我就觉得他不像是跟神说话，不知道是跟谁说话。祷告像个孩子一样，赤子之心来到神面前，啊，纯正的心来到神面前。会祷告的人是这样，他是用心给神祷。如果你把握这个我跟你说的话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把握住了啊，你的祷告会进入极大的突破。首先就进入一个大突破，很多人突破不了就在这里。我们祷告需要时刻调焦啊，就像那个摄像机一样，有的时候它会焦距会出现问题。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让人站到这里，我要调焦啊，不然模糊不清了。你祷告，有的人也是祷告祷告祷告，不知道焦点在哪里，不知道祷告啥了，也不知道是跟谁说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来到神面前像个儿子一样，像个女儿一样，倾心吐意。大家说倾心吐意。
倾心吐意。
用心灵跟神对话。
用心灵跟神对话。
阿们。不要羡慕那些口才好的啊，他祷告的好很好听，引经据典的主啊，我就是笨，我不会说，但未必神悦纳他的祷告。法利赛人比他还会祷告，但神厌恶法利赛人的祷告。神要的是他拿那种心灵，大家说心灵祷告。
心灵祷告。
我说的心灵祷告不是默祷啊，我说的心灵祷告是用心灵向神，啊，向神倾诉。阿们。也许这个词用的不恰当，你说的好像也不，好像驴头不对马嘴一样，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你的心到了，神都听得懂。阿们。好，所以我们来研究这个教会在一起祷告，你发现他们，你看连整个集体的祷告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祷告词，而是说众信徒一起祷告，会到神耳朵听见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就是大家都是在倾心吐意向神表达这个意思。说啊，外邦为什么争闹，这是开始宣告神的话语了。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是让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主，并主的受高责。这是圣经中诗篇上的话，他们正在宣告神的话语。阿们。所以通过这，我为什么给你这个经文，你可以学习很多的。这里面讲到了宣告神话语的祷告，在这里他们首先运用了神的话语， 然后开始把神的话语套用在他们的眼下所发生的情况。因为眼下他们雅各被希律抓到了，杀掉了，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又被抓住了，所以彼得也被抓起来了，彼得也被抓起来，后来神大能的释放他了以后呢，结果还要又把他们抓起来，又打了一顿，又逼迫他们，威吓他们，恐吓他们，不允许再传道，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你看，他们先用神的话语，大家说先宣告神的应许，再将神的应许活用在我们眼下的环境。
我们眼下的环境。
阿门。
阿门。
不要小看这很有能力，你看他开始活用了，他们会希律就是当时的国王和比拉多当时的这个统治他们的外邦的王，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你看，果然，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他要活用，你就需要清心吐意，要说这个事儿，你需要向神把事实陈述清楚。大家说，把事实交代清楚。
把事实交代清楚。
阿门。
阿门。
这个也需要，要攻打你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儿。你看他们啊，开始在神面前说。啊，你发现这个教会他们也挺会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学会怎么样把事情跟神扯到一起，挺会煽风点火的。他说要攻打，当然他说也是事实，但有的人就不会这样用，你需要用。而主要他们聚集干什么呢？要攻打你圣父耶稣，这事实说得很清楚，这用属灵的眼光说得很锋利。也有点煽风点火的感觉，但是煽风点火是需要。等一下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发现我们的神有时候喜欢听我们煽风点火，所以但是他说的是事实。他们要攻打你的耶稣，他们不是逼迫我，是攻，不是逼迫教会，是逼迫，是要攻打主耶稣的。然后在神面前把这个事儿说了，确实属灵的本质就是这样。阿们。所以他不是逼迫你，也不是逼迫教会，所以你不需要惧怕啊，即便面临逼迫啊，面临迫害，面临逼迫，甚至有的人面临一些像教会都在疯传新宗教法案，怎么样，没有必要担心，神在掌权。你要知道，他所逼迫的不是教会，他在攻打耶稣的，所以耶稣会兴起是仇敌四散。阿门。
阿门。
我们要祷告，也要学习他们怎么祷告，他们就给神煽风点火。他说主啊，不是逼迫我们的。你看他们也不提自己怎么被神鞭，被外邦人囚禁啊，杀头啊，被鞭打恐吓啊，他不说这个事，他现在先提的就是主啊，他们是攻打你的，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啊。前又开始回归到主题，你发现他们很会祷告，又回归到主题，就是神的旨意。大家说神的旨意是祷告的首要，
是祷告的首要。
祷告不是让人的旨意，
祷告不是让人的旨意
被释放，
被释放，
是让神的旨意，
让神的旨意
被释放，
被释放。
阿门。所以你看，他又开始了，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转移到神的旨意上。他们现在又开始陈述事实了，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他。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小孩子出去打架打输了？回去告爸爸，爸爸，这个那个人欺负我，你看见没有？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他，是不是有点像？爸爸，我出去被人打了，你现在要给我撑腰，有没有这个？他们是用赤子之心来到神面前，他们是大有能力的仆人，但是来到神面前，你就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仆人了，你是一个儿子。阿们。
哎，
耶稣教导我们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啥意思？让你认识你在跟谁说话，搞清楚身份。阿们。搞清楚说身份的时候，你就不会说错话。很多人就是搞清楚不了他到底跟谁说话，祷告你要搞清楚是你跟神说话。你看他们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主你要求你鉴察，求你鉴察。然后下面开始说，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点很重要。这是出来教会给我们两个祷告的方向。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处理？两个很重要的主题是神的心， 我们遇到这种事情要祷告什么呢？一方面清楚事实，求主给我们撑腰，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遇到事情就得找父亲。阿们。然后开始听好下面这两点，对吧？因为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就求主继续让我们大放胆量讲主的道，因为勇气是从神来的。阿们。就是惧怕是从魔鬼来的，所以遇到这种逼迫，很多教会你看还没咋地了，有的教会很多微信群就关闭了，很多教有的教会都不敢开了，所以这是仇敌的恐吓，没有必要。所以我们需要遇到逼迫了，我们需要来求神来赐给我们勇气，因为圣灵来的恩膏会使我们有勇力、有勇气、有勇敢的心，能勇敢做我们不敢做的事。阿们。
阿
们。啊，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他们恐吓他们，打他们，杀他们，就是不让他们讲道，但是他们并没有惧怕，他们当然也有惧怕，但是他们祷告，他们就把这个事祷告给神，后来你发现神就赐给他们极大的能力，甚至让聚会的地方都震动了，就是意思说你们祷告的好，神应许，神应允了他们。啊，另一面你看，这一面也是我们需要的，这一面是神启示我们要怎么祷告，一面另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耶稣的缘故，因着耶稣的名被行出来。哈利路亚。每一次教会历史上的逼迫都会给教会历史带来一个推动，什么意思？每一次的逼迫都会带来复兴，每一次的逼迫都会带动教会的复兴。阿们。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的逼迫呢，神会格外的赐下能力，圣灵的大能彰显出来，神迹奇事要行出来，神迹奇事一行出来就会推动很多的人拥进神的国，很多的人就归信耶稣。阿们。教会需要神迹奇事啊，没有神迹奇事你很难传福音，因为怎么证明你的神是真的呢？啊，神迹奇事来证明你的神是真的。所以啊，神迹奇事从是教会所需要，特别在逼迫的时候，你看神启示我们要求主来伸出手来，因为医病是耶稣来医病，是神来医病。阿们。所以你可以求主啊，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父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样的话，在逼迫中，教会只要为人祷告，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因此还得教会的人就是仆人们得为人祷告，信徒们得为人祷告，这样耶稣就会借着啊神仆人的手行许多神迹。阿们。所以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大胆讲道，求主赐下胆量除去惧怕，那个方向是主啊赐下啊圣灵的大浇灌，是神迹奇事，圣灵的大能彰显出来啊，圣灵的能力更多的运行。阿们。这两个方向是在非常时期的祷告生命中已经启示了，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都被，大家说他们就都被，
他们都被
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哈利路亚。聚会的楼都晃开始震动，不是地震，是圣灵的大能充满那个建筑物啊，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啊根本就不怕，教会是最不怕逼迫，全世界什么最不怕逼迫？就是教会，教会一逼迫那就啊爆发了，不逼迫的时候有的人还不好好信，一逼迫了他就知道，一逼迫了就更火热，因为一逼迫圣灵会大浇灌，当然你要求这个方向，圣灵极容易大浇灌，圣灵一充满，你看每个人都被充满了，圣灵充满立刻你就得到勇气，得到胆量，所以你就知道惧怕是跟魔鬼有关系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阿们。所以惧怕是跟鬼有关系，所以他们一被圣灵充满马上就能放胆讲论神的道。啊，为什么给你这个见证呢？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见证，它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主题有关系，我们来学习初代教会啊，你发现他们上来就是先来宣告神的话语啊，然后倾诉事实，用心灵来祷告，然后在圣灵的带领下发出了 Rima， 那两面，一面叫你仆人放胆，一面伸手医病，这是 Rima， 他们开始发语言的祷告， 这是 Rima， 这是神圣灵在那个时刻感动他们要祷告的方向。阿门。这个就叫 Rima， 所以你发现他们的祷告很有能力，这个祷告非常完美。后来结束以后，神为了证明他们的祷告有功效，让地都震动了，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学习，通过这个我们要反复的学习啊，思想，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亮光，默想这个话神给了我一点亮光，愿分享给大家。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啊，它包括了很全，跟我们的信息很有关系。另外呢，还讲到了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也学习他们学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向神也得煽风点火。在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个旧约的见证，不是开玩笑的，就是其实也说煽风点火是有一点玩笑吧，但是意思是学会往神那里去说。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九章，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
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谷上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里大巴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里，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加美的松树，我必上到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万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
好，到这里。
阿门。
你看到这个西西家的祷告，西西家这个王比较善于用心灵祷告，后来他得了重病也是这样。他是转当时，我先不讲这个点，我想讲西西家他的见证啊。他当先知说你必要死的时候，他就转向墙哭了，然后开始倾心吐意向神祷告啊，纪念我这些年那么忠诚，纪念我，纪念我，然后心灵吐露，倾心吐意，用心灵跟神对话，神立刻让他得了医治。甚至先知刚传完话，刚走，还没走出他家门，神就对先知说：“回去对他说，我医治了他。”哈利路亚！西西家很会祷告，只不过后来自己出了问题。但是他的祷告还是没有毛病的。他的祷告，你知道他的祷告成功在哪里？大家一起说：心灵祷告。
心灵祷告。
西西家这个人，他知道他跟神祷告，他知道一个秘诀。他会用心祷告，他会释放自己的心灵，神喜欢你释放你的心灵在他面前，这样的祷告非常有能力。阿门。因为神悦纳人的心灵，心灵是你灵的居所。哎，我们现在来分析这个西西家的祷告。耶和华求你侧耳听，睁眼看，要听。你看西拿基利是一个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这个事件发生呢，就是这个亚述的王，他来攻击以色列，然后恐吓以色列，说你们不要相信你们的神永生神耶和华，我必像毁灭诸国一样进到你们国家，把你们毁灭。不要相信你们的神说你们不会被毁灭，我必要毁灭你们。他就说这些不敬畏神的话。后来你看这个西西家就引用了他的话，说 你看他上来，这个西家挺聪明的，他会啊往神那里，我们祷告的方向也要往神那里引，哈利路亚。因为最重要的是神的荣耀，这是啥意思呢？它牵着一个原则，就是大家说祷告，
祷告
是为着神的荣耀，
是为着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永远是第一位的，
永远是第一位的。
阿门，
阿门。
啊，因为神他很重视他的荣耀，他也绝不将他的荣耀跟任何人分享，所以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我们祷告需要考究的一个方向，不是你自己的利益，是神的益处。叫摩西为以色列代求，摩西说：“神呐、啊，你要是杀了这帮犹太人的话，那么外邦人就会说啥呢？说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结果没能力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这个摩西说的啊，非常会说，他一下就引到神的荣耀上。当然，他是符合圣经的，他一下他考虑的是神的荣耀，神就垂听了他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太有能力了。当然这也是真的，他说的是事实，所以他啊考虑的是神的荣耀，他不是考虑神的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人不，他先考虑，如果他说的都是百姓的事情，神就击杀百姓。但是他说神啊，你要是这样做，外邦人会说你没有能力，你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让他们死的，你有能力把他带出来，没能力把他带进迦南地。所以这个摩西这样一讲，他引到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你要学习啊，旧约很多祷告词为什么记在圣经上，让你去思想祷告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祷告是为了神的荣耀。阿门，是为了神的益处，这是啊，这是首要的，其次才是考虑你个人。当然神也愿意满足你个人的需要，因为他是你的父。好，你看他说，神啊，你听这个亚拿基他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啊，他在陈述事实，因为他，你看，但是他很会说，他说，因为他们就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所以要灭绝他。然后你看下面的话，耶和华，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神，耶和华是神。你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神能不听他祷告？所以他马上引用到神的荣耀上。他会不会祷告？很会祷告，马上就，当然他说的也是事实，没有毛病，就是这样。所以遇到大事了，你要想想什么样啊？我们也不是狡辩，我们确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会祷告是因为他知道先考虑的是神的荣耀。阿门。你遇到事了先考虑的是你的益处，所以你的祷告有的时候没有功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神的荣耀在我身上是否被荣耀还是被羞辱。阿门，这才是关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神就悦纳你。对，神悦纳他这个心，他说是天下万国都知道神你是神，唯独你是耶和华是神。然后你听这祷告结束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是当时的大先知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这个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我听见了。下面开始传递神的话语，你看神啊，他不容他的名被亵渎，神就回复，果然就是说他啊不尊重神的话语，神就定他的罪。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神要开始审判他。然后你发现这个啊，神所说的话也证明了以赛亚所祷告的啊，以赛亚可不是拍马屁，他这回可是真的是啊、摸到了重点。你看神说的话就是，你要攻击谁呢？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见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等等，等等，跟这个以赛亚跟这个西家说的话是有类似的。所以神的意思说，你祷告到点子上了，我就应允你。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可以看到天使的大能。所以人如果靠自己没有办法跟神灵争斗的，天使是没有罪恶的天使，罪恶的天使是三分之一的啊，没有罪恶的天使就是好天使，就是为我们效力的。阿们，还有三分之二，所以与我们同在的比那恶势力的更多，哈利路亚。但你也知道邪灵是有能力的，如果你不靠耶稣的名，你无法胜过的。一个天使杀了185,000人，吓不吓人？一个天使一夜击杀了185,000人，哈利路亚。 审判他的使者就是天使啊，就杀了18万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全是死尸了。所以啊，重点是什么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来学习啊。大家说，以神的荣耀为出发点。
以神的荣耀为出发点。
阿门。这是我们祷告的啊动机，特别是啊集体祷告的动机，特别是集体祷告的动机，特别是教会一起祷告的动机。你要考虑的首先是神的荣耀，没有别的，那么神就应允。当然也学习怎么样来啊把事情过渡到神的荣耀的啊。当然我们也不是狡辩，我们确实需要怎么样来啊，需要先知性的看见。说的有点玩笑话，这个十一家也挺会煽风点火的，他就把这事儿说，然后不断的引到那里，但神就喜悦这样的祷告，因为神不怕你煽风点火，你是他的儿子，你可以说这个事儿。啊，爸爸，他就是吃过我了，他把我眼睛打肿了，嘴巴打歪了，你看，啊，你看，你要为我撑腰，所以说这些话是可以的，因为你是向父说话。这十一家他就是很敞开的在神面前把事儿说了。也说神呐，你的荣耀，我不好，他打我不要紧，但是都知道我是你的儿子，你的名受羞辱了，该说你没有本事了，所以能不能听明白？所以要学习这个特别集体祷告啊，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策略需要我们来学习的，特别我讲到了以神的荣耀为出发点。我再给大家一个见证，你发现旧约这种事儿挺多的，还有列王记上20章26节到30节。列王记上20章26节到30节。
列王记上20章26节到30节。次年，便阿达果然点起亚兰人上亚伯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也点起军兵，预备食物，引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然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7日。到第7日，两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其余的人逃入亚弗城，城墙坍倒，亚死剩下的27000人。阿门。
阿门。所以这也是。
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隐秘的屋子。阿门。
对。后来这个便哈达也死掉了，被亚衣击杀了。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通过这里面也是这个王呢，那时候以色列的王呢，也是在别的经文讲到，他说他上来的祷告也是说，他们说神啊，他们说你是山神，他给神煽风点火。后来神悦纳他的祷告，那时候犹太人是绝对打不过的，他两小群山羊羔，但是整个亚兰人的队伍呢遍满了地面。当以色列的王祷告说，他们说我们的神是山神，他对神说，神啊，他们说你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后来神就差遣神人回复他说，既然他们说我是山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后来果然神就击杀了这些亚兰人，这是一个非常神迹的胜利啊，以少胜多，但是这个少实在太少了，对方是遍满地面，他们只有两小群人，但是神啊赐下得胜，是为着神的荣耀。大家说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是我们祷告的出发点，
是我们祷告的出发点
啊。在别的经文我们不想一一细读了，这个王啊记载了这个王祷告说，他们神啊，他们说你是山神，他会啊，他考虑的也是神的荣耀。倘若我们失败了，我们的神就会被外邦人说是山神，但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可不是山神，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神。阿们。所以他这一说，你说神能不听他祷告吗？神都立刻差先知神灵告诉以色列王，既然他这样说了，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是不是山神。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在意他的荣耀， 因为他是祭邪的神，他也是在于他荣耀的神，他不允许他的荣耀被亵渎，他不允许他的荣耀与人分享，所以偷窃神荣耀也是最大的罪啊！撒旦就是这样，所以他堕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很重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祷告的出发点，特别教会集体祷告要学习啊，以神的荣耀为出发点，阿们。其次，这两个见证也让我们注意一点，就是用心灵祷告。好，我现在来总结啊，就是在我们操练发预言的祷告的时候呢，这是集体的发预言的祷告，也是有关系。在我们操练发预言的祷告的时候呢，这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的话会伤人，所以我们要以爱心为根基。大家一起说，要以爱心为根基。以真理为准绳，
以真理为准绳，
顺从里面圣灵的感动，
顺从里面圣灵的感动，
为着神明的荣耀，
为着神明的荣耀，
为着荣耀神，
为着荣耀神，
通行神的旨意，
通行神的旨意，
不是在人的血气里面发预言，
不是在人的血气里面，
而是在圣灵的感动里。
在圣灵的掌权下，
发预言，
发预言，
阿们，
阿们。
这一段话是我总结这个发预言祷告需要注意的啊事项。总结的时候就是这几句话啊，我们首先要以爱心为根基，不是以报复，不是真，不是报复，不是带着仇恨啊，因为我们不是与人争战，是与魔鬼。阿们。不能够恨人，以真理为准绳，就是你得符合圣经的真理，顺从里面圣灵的感动，目的是使神的荣耀，使神的荣耀被称颂，目的是使神的旨意被通达。我们祷告不是让自己的意思成就，是让主的意思成就。阿们。重要一点，不是在人的血气里，不是在你的血气里面发育，是在圣灵里面，让圣灵掌权。就像他咒诅那个酒吧，包括夜光明咒诅那个酒吧，然后甚至说像大火来燃烧，就是圣灵感动他说事情果然成就了，不是说我仇恨谁，跟那个酒吧的老板有仇，不是的，他们都不认识，没有见过面的，只是恨罪祭邪的心在他里面燃起了异怒，异怒是可以的，大家说异怒是可以的，异怒是蒙神恩的，所以燃起了这样的一个异怒，所以他去在圣灵的感动下发预言。这一点要注意，不是乱来的，我们不能想怎么发预言就怎么发预言，必须是在圣灵的感动下。阿们。就是说你不能有血气的愤怒，你不能在血气的愤怒里发预言，那样容易去那是行邪术，那容易那就是滥用双刃剑，在异怒下是可以的，因为异怒是祭邪的心。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民数记25章这个见证，怎么样来讲到神悦纳异怒祭邪的心。民数记25章6到15节，6到15节，民数记
民数记25章6到15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人，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贝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到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并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贝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犯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西利，是撒勒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歌斯底，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阿们。
好，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呢，就是这个假先知巴兰，他贪财嘛，神就把他定义成假先知。他发的预言很准确，但神仍然算他是假先知，因为他贪财啊，他有偶像在心中，他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导致神使瘟疫发出啊，行了邪淫，所以神使瘟疫发出，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在这个事情中呢，在这件事件中出现了一个拯救者。谁是拯救者呢？就是这个亚伦的孙子，这个菲尼哈。他怎么拯救了以色列人，使他们瘟疫止息的呢？他是怎么样拯救的？他用一把枪，用一把矛，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因为这两个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外邦女子，就是要犯邪淫，所以他跟随他进了亭子里面。正当他们想要行污秽的事的时候，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一矛把他们两个刺死了。结果这样，神就止息了愤怒，否则瘟疫会继续死。阿门。神的愤怒不止息的话，瘟疫继续死。当时已经死了24000人，因为神是忌邪的神，你犯罪了就要承受罪的后果。然后神说什么呢？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就是说菲尼哈使我止息了愤怒。哈利路亚。菲尼哈为什么使我止息了愤怒？因他在我在你们中间以我的忌邪为心。大家说，以神的忌邪为心。
以神的忌邪为心。
阿们。因他有神忌邪的心，所以神说我就必不在忌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下面就给他的祝福，而且是个极大的祝福。什么祝福呢？我要与他立平安的约。大家说平安的约。
平安的约。
而且这约还是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的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忌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哈利路亚。哎，你看，忌邪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赐给他极大的恩典，给他立平安的约，还跟他的后裔成为永远的约。这个恩典大不大？我们照常想一想，杀了俩人还这么大的恩典，神而且还神使用他拯救了以色列人。哈利路亚。我们照人的理性想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圣经启示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有神忌邪的心。所以你知道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忌邪。不是有的人什么都是爱，是就基本上就差一点爱魔鬼了，这样的人你看离神有多远，一点都不认识神。忌邪的心，菲尼哈一矛刺透这两个人，导致神给他立忌邪，立了平安的约，祝福他的后裔，并且还止息了对以色列人的愤怒，否则以色列人还会不断的死，遭瘟疫已经死。我跟你说，瘟疫死得快的，一会儿就死了24000人，再慢一会儿，估计有10000。所以不要让教会里面有瘟疫。对你旁边说，不要让教会里面传染瘟疫。
不要让教会里面传染瘟疫。
阿门。
阿门。
当教会里有人散播瘟疫的时候，你要兴起，这是你立功的机会。会不会立功？你知道圣经中出现一个人，耶户，这个人很有意思。耶户要说他的品格各方面他没什么好处，你发现神兴起他以后，他能生了几百个孩子，你就知道这个人娶了很多老婆，这个人马上就得意忘形，这个人的素质不高的。但是他有一点是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神使用的，他就这一点好处。我看见耶户就这一点好处，就是他知道怎么来立功，怎么来为神打发热心。那么多人都知道神曾经应许神要击杀耶洗别和他的党类，但耶户听到了，他比谁都火热，为这个事儿他是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那是疯狂的，你发现狂热的把耶洗别赶尽杀绝，连他的跟他耶洗别不太有关系的都赶尽杀绝。但是神也没有，你发现这个耶户做事简直就是你看他跟耶洗别不是太有关系的，他都把他们赶尽杀绝，但神并没有怪他，就是说他做事很彻底。一点呢，就是他知道抓着立功的机会了。神说你既行了这事，我就祝福你，让你成为以色列的事实。阿门。
阿门。
这个人的品行你发现其实有很多缺点， 一大堆的缺点，刚一成事实他就娶了那么多老婆，生了那么多孩子，而且还更可怕的是干什么，他建了这个金牛犊秋坛，他就开始建造这些偶像，很可怕，这个人素质很低的。但是他有一点好，就是啊，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而且他发热心比谁都狂热，神不怕你狂热，就怕你不冷不热。阿门。通过旧约你可以学习一些人，你知道神为什么喜欢这个人，他就这一点好，别的他你发现他没有一头好，他就这一点好，但是记载在圣经中，就那时就祝福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也是这个腓尼哈，他为什么被神祝福，因为他有积邪的心，他为神发热心啊，那么多以色列人都看见了，没有人反应，是不是只有腓尼哈起来了啊？所以教会中当瘟疫散播的时候，要有腓尼哈兴起止息瘟疫，阿们，就能救了全会众，不然瘟疫传染很快的。现在我讲到教会里的瘟疫，你可以讲是属灵的瘟疫，比如说假道异端啊，比如说悖逆，悖逆也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它也传染很快，比如说贪爱世俗，拜偶像，甚至有的人带着一种拜偶像的心态在教会里面等等，这些属灵的安逸都是瘟疫，都会传染在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把这些瘟疫在你身上，你不能被传染，你要止息，你要恨恶这个瘟疫，你恨恶的时候就不容易传染。阿门。你要为神有祭邪的心啊！你知道在教会中散播瘟疫的时候怎么能保护自己，能够使你免疫力非常强大。有的人当比如说前一阵子流感爆发了你为什么不生病？小孩子为什么容易被传染？小孩子免疫力低，成年人免疫力强，所以想要让你在教会中瘟疫散播的时候，你想要保护自己，那么很简单，让你的免疫力增强。免疫力怎么增强？对你旁边的人说，有神祭邪的心。
有神祭邪的心。
阿门。
阿门。
就能让你免于瘟疫，瘟疫就传不到你身上。瘟疫传染的都是那些稀里糊涂的，哎呀，什么都是爱，要爱呀。我看到有些这样的教会真的很可悲，什么异端分子他也爱，什么都爱，教会成了贼窝了，什么都有，教会成了贼窝了。我跟你说，有些教会就是贼窝，你去那教会聚会你就知道，那信徒什么样的都有，不要去那样的教会聚会，教会是分别为圣的地方。阿们。教会不是贼窝，要把这些牛羊鸽子赶出去。所以你看到这个腓尼哈他兴起来，有祭邪的心，神说你看神给他的赏赐是什么，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你，而且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之人的约，永远当祭司。腓尼哈并非是按常理，他并非是按因为只有利未人才能做祭司，当然他也是属于亚伦的后裔，但是一点呢，就是说神给他一个祝福呢，就是让他的后裔点名道姓的让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这个祝福大不大？
大大，
简直太尊荣了。就做了这一件事，杀了俩人，但是因为他带着祭邪的心，并且使以色列得到拯救。而被杀的人呢，刚好是一个以色列人，是西面宗族的一个首领，那个领袖的儿子犯罪。还有那被杀的米甸女人也是那个米甸宗族的一个首领，杀两个首领，感谢主。所以我特别相信呢，在我们现在教会已经进入末世代了，末世代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异端邪说、假教师、假先知、假基督都起来了，会迷惑众教会，教会里面会充斥着异端邪说、极端的不是异端的也有极端的教导。这个时候更需要兴起更多的腓尼哈。阿们。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腓尼哈？在末世你要做腓尼哈，神就给你赐平安的约，这个平安的约不是给以色列人，是给腓尼哈的，所以只要你愿意做腓尼哈，有祭邪的心，神会给你平安的约。哈利路亚。 神就会平安的约呀、啊，平安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是
啊。平安呢、啊？平安的约，神就给你赐平安的约。魔鬼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如果你忌邪，魔鬼害怕，因为神要给你立平安的约。哈利路亚。平安的约，你要向世俗妥协，向罪恶妥协，那么你会失去平安。魔鬼可以攻击你，因为你没有平安的约保护你。所以我们对神在末世，愿神兴起我们成为费尼哈。大家一起说，愿神兴起我成为费尼哈。
愿神兴起我成为费尼哈。
持守真理的道，
持守真理的道，
为至圣的真道争辩，
为至圣的真道争辩，
不妥协，
不妥协，
不混淆神的道，
不混淆神的道。
好嘞，
好嘞，
神就与你立平安的约。这是一个格外的赏赐，你不要认为，哎，我信耶稣了，我有平安的约，谁告诉你的？你只有与耶稣的保险的约，而且你有的人还不知道，但这个平安的约是格外的赏赐，哈利路亚。就像等候神的人也会得到格外的赏赐，如果你不操练等候神，你得不着那种与神的亲密的相交，你就没有，虽然你是个基督徒，所以这个你不要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做到这一点，祭邪，神就给我们立平安的约。所以立平安的约祭邪也代表着这样的人呢，菲尼哈这种也是一种我相信也是一种像一种膏油一样，一种菲尼哈的一种感动，菲尼哈的这种灵也是一种祭邪的灵有这样的灵的人呢，他在末世会为真理大发热心，他会对罪对世俗对任何的假道一点都不妥协，一点都不让步，他会为真理大发热心，并且他们会传讲神的真理不惧怕人，也不惧怕任何的事物，他们没有一样是避讳不讲的，避讳不讲的，如同保罗一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0章第27节，一个真仆人应该做到这样，使徒行传20章27节，末世需要这样的信徒仆人兴起来。来，
使徒行传20章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阿们。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做到了，凡神让他讲的真理，哪怕得罪人，他也要讲。阿们。得罪谁都可以，只要不得罪神。那你旁边的人说，得罪谁都可以，就是不得罪神。阿们。你看，我们学习保罗，保罗真是一个菲尼哈一样的心肠的。保罗说，我要是讨人的喜悦，不讨神的，就不讨神的喜悦。如果人都说我好的时候，我就有祸了。所以作为神的仆人，如果别人都说你好，你就惨了，你就可能进入危险里势必会得罪一些人，这是不可避免，这是正常的。你如果不得罪人，那说明不正常的，因为你神的旨意你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这是一个真仆人的标志。阿们。我觉得讲这个道呢，很适合现在教会来听。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宗教法案的阴影下，有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妥协，甚至允许不信的人来管理教会，甚至讲什么东西都得跟世俗妥协，都得这个讲那个能讲，这个不能讲，这个讲这个的这个不能讲。你还是神的仆人，你干脆回家卖红薯算了。所以我们不能得罪神，你是没得罪人，但是你得罪了神。神要说不要怕那些逼迫杀身体，要怕的是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就是神。你得罪神，你要想你的代价你能付得起不能？得罪人没有，他能打击你，最多把你赶出教会，了不起了。天下教会多了，然后当你得罪了神，你就算保住了你的饭碗，但是失去了你的救恩，失去了你的救恩。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历史历代教会的历史，特别我们从文革开始，从教会中国教会的大逼迫的历史，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尼托生啊、袁湘琴啊、林献高啊、王明道啊，他们为了真理都没有妥协，宁可坐牢，宁可甚至弥陀僧都畏途殉道在监狱里面，他们也不向真理妥协，因为他们不惧怕人，惧怕神， 现在他们都有了美好的结局，安息在主怀里，天上有极大的赏赐，永恒的冠冕在他们身上，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阿们，他们为神有积极的心，绝不妥协，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而我告诉你，我说这里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我相信复兴是主题，教会不会回到像以前那样的岁月，除非当教会被提以后啊，进入千年大灾，会比那厉害10000倍、1000倍、1000000倍，但是教会被提以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多是小组的一些啊小打小闹罢了。所以我们把心放大，但是即便有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把心放大，我们要啊有积邪的心，为真理绝不妥协。阿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王的孩子，我们不能够妥协啊，我们要学习。当然而且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祷告啊是可以震动天地的，谁能与教会为敌呢？历史历代没有人能与教会为敌。阿们。我们不需要惧怕任何人。好，在这里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需要来讲到我刚才讲那个主题，就引申到了我们需要为主有祭邪的心啊。在箴言书8:13，箴言书8:13，
箴言书8:13，既有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官吏的口都为我所恨恶。阿们。
阿们。所以这边说到敬畏耶和华在乎是吧，
恨恶邪恶。
很多人说我敬畏神啊，但神说敬畏神在乎什么？恨恶邪恶。你看，想象没有，神说的话，神的话一直开始与人同党，没想到敬畏神在乎恨恶邪恶。不是你说主啊我怎么爱你，主啊我来聚会了，主啊我一说聚集聚会，主啊我怎么样怎么样。神说敬畏我在乎恨恶邪恶，他说恨恶邪恶，
恨恶邪恶
是敬畏耶和华的表现，
是敬畏耶和华。
末时代的教会最缺的就是这一点，我们需要敬畏神，敬畏神是极其关键的。那骄傲狂妄并恶道，恶道就是假道、异端、邪说、极端，以及乖谬的口误，都为我所恨恶。所以这是神所恨恶的，我们也要恨恶。神提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恨恶的你也要恨恶。阿们。你也不要做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有耶和华祭邪的心啊。神所恨恶的我们也绝对不能喜欢，我们也要带着祭邪的心来恨恶，但是不是在肉体里，是在灵里面，祭邪的心啊来恨恶，这是一种义怒。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归一个主题，就是另外我想讲的，就是发言祷告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是不要在人的血气里面发预言，而是在圣灵的感动里，在让圣灵来掌权，并且是以爱心为根基，以真理为准绳的啊，以爱心为根基。我们来看罗马书13:10，罗马书13:10。
罗马书13:10，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阿们。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神总结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爱是不加害于人。对你旁边的人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这就是爱，就是你不要害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哎，中国的有些话是有道理，圣经也叫你防人的，没有说让你傻乎乎的把心里，连耶稣都这样做。耶稣说，实际上说耶稣都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耶稣说我知道众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都不信任他们。所以啊，防人之心还是需要的，有的基督徒就没有这个智慧。很多基督徒现在借钱给别人，然后都是教会里的人，后来发现他借的钱一分钱都要不回来，甚至有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都有。 教会里的人不还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你应该先了解这个人。我们并不是他找我借钱，他说我是弟兄姐妹就可以借钱，你就可以借给他。圣经没有这样说，为钱财担保的都是圣经说要谨慎，要有智慧，甚至还说不可随意为人担保。圣经有没有说你自己不听神的话受损失了不要怪神？是你自己没有防人之心，也没有虽然我们不需要有害人之心，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不能有防人之心。所以圣经有很多箴言书、传道书，不是给智慧吗？让你活在智慧里。阿们。你知道他借了钱不会还，你别借啊，自己感觉祷告查验这个人是不是借钱不还的人，就不给他借钱。不然的话他借钱不还他也犯罪，你也犯罪。因为他借钱不还嘛，是你借给他钱的，最后他没还给你钱，将来上天堂他交账不了，估计也上不了天堂。他没有还钱给你，这个罪一直在那，而是你借给他的。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借钱我帮助他了，其实最后还是你害了他，他没有还给你钱，你为什么给他犯罪的机会？你让他在你这碰壁，他就知道了，他也觉得羞耻，他以后就不犯这个罪。阿们。所以不要助长罪孽，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助长罪孽，
不要助长罪孽。
这是盲目的爱，盲目的爱助长罪孽。你好心让人家下地狱，他不还钱难道不是罪吗？欠债不还难道不是罪吗？当然我在神面前有的时候我怜悯某人，我有的时候也会借，有个别的传道人找我借钱也没有还钱，我知道他也不会还的。后来我在神面前我就说，主啊，我奉耶稣名，这个钱是我奉献给他的，他不算欠我的，就算他没有罪。所以我是这样跟神面前宣告啊，不然对他不利的啊。所以我也不信那事。所以当然你数目很大了，你自己考虑。有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不要去给人犯罪的机会。然后我们再读罗马书十二章19-21节，罗马书十二章19-21节。
罗马书12:19-21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主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治恶，以善胜恶。阿们。
阿们。就是新约的法则啊，不要为自己伸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所以仇敌渴了啊，该给他吃，该给他喝啊。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报复他，不要带着仇恨的心理啊，要善待他。圣经总结说，新约就是以善胜恶。阿门。大家说以善胜恶。
以善胜恶。
继续读马太福音啊，这个。我们需要来了解马太福音5:43-48。5:43-48。
马太福音5:43-48，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罪孽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阿们。
阿们。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旧约的律法。但新约的律法跟旧约不太一样了。新约是用爱来成全律法，旧约的律法还没有达到新约，新约的律法更高。新约总结律法，耶稣把旧约的律法总结为两条，第一条就是爱神，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阿们。律法中，新约耶稣来了，把律法总结了两条，旧约那么复杂，但耶稣总结两条，就是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
阿们。
爱就完全了律法。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爱就完全了律法。 意思说在新约里面爱就完全了律法，但这个爱是在真理里面，阿们。然后耶稣具体的交代我们当怎样来爱，所以在旧约里面是恨仇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他的教导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听清楚。你去看旧约，旧约里面的教导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出埃及记21:24，我们不读了，就是摩西五经，就是旧约的典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埃及记21:24。然后在诗篇中你也会读到很多的咒诅诗篇，有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诗篇中出现了很多诗篇是咒诅的，有没有读到诗篇中有很多的咒诅诗篇？因为那是旧约，旧约是可以咒诅，可以咒诅仇敌的，可以咒诅那个人的，但是那是旧约，因为旧约的主题思想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新约来了，改变了，因为新约有圣灵来了。新约跟旧约最大的区别是圣灵来了，大家说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圣灵重生在信徒里面，
圣灵重生在信徒里面。
不，应该圣灵当信徒重生的时候，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阿门。所以信徒呢，有了圣灵，他就得到了力量，得到了什么力量？爱的力量。因为圣灵就是神，神就是爱，所以神在新约就要求了他把旧约这些律法都升级了。以前旧约是看见妇女犯奸淫了才算才算实体犯出来才算犯奸淫，但新约来了又说看见妇女动一念就是犯奸淫。阿门。旧约是杀人了才算，新约是恨人的就是杀人，是不是升级了？为什么升级？因为新约有圣灵，所以自然要求就高了。但神总结新约还是说爱成全律法，所以神在这里，耶稣来了，犹太人听不懂啊，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怎么你说爱仇敌呢？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教训。犹太人说不是可以离婚吗？但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新约来了不可以离婚，除非为奸淫的缘故，但旧约是可以休妻的，看见没有？你读旧约，旧约可以休妻的，写上休书就可以了，我看你不顺眼，写上休妻就可以走了。在旧约里面，因为耶稣就解释，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就开始解释婚姻是神圣的耶稣就开始解释在新约里面为什么，因为新约为什么把旧约新约其实升级了难度耶稣来了可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大家说耶稣不是废掉律法，
是
成全律法。
好
的，是因为信圣灵来了，而且圣灵来了导致你没有借口。有的人说哎呀主要做不到爱仇敌，你没有理由，圣灵在你里面就能做到，你做不到就下地狱，很简单，因为你没有理由了。圣灵来了，大家说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堵住了一切的嘴，
堵住了一切的嘴，
堵住了一切的理由，
堵住了一切的理由。
阿们。
阿门。
没法狡辩，圣灵来了你没办法狡辩，耶稣让你做到你都能做到。所以耶稣说要爱仇敌我们不能使用诗篇上咒诅人的这些经文来祷告，那是因为旧约里面他们活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种光景，所以我们要明白读诗篇的时候，咒诅诗篇是在干什么。而且那个咒诅诗篇也是以神的荣耀为制高点，他以神的荣耀为出发点才咒诅的仇敌，也并非是报复。没有一个诗篇咒诅诗篇是私人的报复行动，没有，你去读，我曾经研究过但是到了新约我们仍然不能去咒诅人甚至耶稣讲得很清楚了，在这里当爱你的邻舍当爱你的仇敌。因为犹太人他们起初一直接受的就是爱邻舍恨仇敌，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解释，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大家说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阿们。也不能够去咒诅他，是为他祷告路加福音6:27-28。
路加福音6:27-28。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阿们，
阿们。这句话说的更清楚了。这里面说，当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你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你们的仇敌要爱他，就是更具体的解释到，让我们来做到怎么做，就是新约的选项。阿们。
阿
们。你没有发现要咒诅他的话没有？路加福音35章36节，不是，还是那个，应该是六章吧，6章35节到36节。
路加福音6章35节到36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必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人，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阿们。这里面你看，明显又叫我们的爱升级了，要爱仇敌，还要善待他，并且借给人不指望偿还。当然这句话你的理解要在圣灵里面，不能有的人说那我就随便借钱啊，那是你自己没有底线，神也让你做智慧，我不能抓住一个经文，我们要抓住全盘的圣灵，要做智慧的。阿们。你不能说呀，这个经文有了那我就随便借钱，他不还就不还，我就不指望他还，那你早晚倾家荡产。你忘记了旧约里说不可随便给人钱财担保啊，还有这些话语，你要把这些话语综合在一起，意思是倘若就像我说的那种情况，倘若他真的没能力还，又是教会里的人，然后我就奉耶稣的名不让他还，我交给神了宣告我奉献给他，这是一种爱心。阿们。那神说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那我就随便，那你的钱有多少都不够人借都知道你借钱不用还。所以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爱心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可以不还就不还了。所以你看神他说的很详细，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就是你生命中那些忘恩负义的仍然恩待他和作恶，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阿们。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这些经文呢，就是帮助你，因为有些人在用发语言的祷告这把双刃剑的时候，他容易在血气里面去发出一些不该说的话，甚至在怒气里面去咒诅人。甚至有人说诗篇不是很多诗篇都在咒诅仇敌吗？我也可以对吗？那我说我告诉你，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是旧约。在旧约里面，旧约跟新约有最大的区别，就是圣灵来了，旧约里的人活在律法下，新约里的人活在圣灵里，但是仍然要遵守律法，但是这种律法不像旧约的那种照着遗文的样式旧样来守律法，我们今天是照着心灵的新样，在圣灵里面，你只要顺服圣灵，你自然就能守住律法，而且是升级的律法，你顺服圣灵自然就会有爱。那两条其实神总结新约的律法就是两条，第一条爱神，第二条爱人。阿们。所以我现在给你解释为什么旧约跟新约有极大的不同。在罗马书，为什么耶稣来了对信徒对教会有新的要求了，因为在罗马书5章5节这个经文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文，让我们明白了旧约和新约的不同。罗马书
5章5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阿们。
阿们。说因为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浇灌在我们心里。
什么时候浇灌的？当你重生的那一刹那已经浇灌了，这个是过去式。你不要说你里面没有爱，以前没有，但是当你重生的时候你里面就有神的爱，对你旁边的人说，当你重生的时候你里面已经有神的爱了。所以你发现你信主以后，突然你发现 咦，看见教会里的人怎么那么亲，那么亲啊，就爱教会里的人，爱弟兄姐妹，有没有？你要是没有神的爱，你不会爱的。跟我分心飞过的，我管你是不是？跟我分心飞过的，我管你了。但是因为圣灵重生的时候，把爱放在里面，所以证明那个时候领受的。你不要说你没有，你有，每个人都领受了。阿门。大家说我里面，
我里面
有神的爱，
有神的爱。
当我重生的时候，
当我重生的时候，
圣灵就已经浇灌了，
圣灵就已经浇灌了。
神的爱在我里面，
神的爱在我里面。
阿门。
阿门。
那么这个浇灌的结果就是神要要求你，浇灌的结果就是神给了你一个新的要求，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神有这个要求？因为神已经给了你一个爱。我跟你说，神让你做事一定会给你做事的能力，神不让你做事一定给你这个能力。神让你爱你就能爱，你不要说我爱不了，因为神把爱已经放在你里面。好的，信徒是可以爱的，所以信徒可以神奇的爱仇敌，外邦人做不到。你看那个我们看过很多的片子，战争片，特别那个日本侵华的那些片子啊，共产党被日本兵打死以前都会啊，临死前都是开始问候他祖宗十八代，有没有？外邦人认为这是英雄，但是我们发现在教会里完全是另一个概念。当斯蒂凡是第一个殉道者，斯蒂凡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以前，他说的什么？他有没有问候犹太人祖宗十八代？没有，他说父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是活活的被打死的。结果他说父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这种事简直你让外邦人你打死他都不理解，这是有病啊。斯蒂凡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因为斯蒂凡有神的爱，他是重生的基督徒。你也有斯蒂凡里面那个爱，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也有斯蒂凡里面那个爱。就在你里面，
就在你里面。
好的，你要敢说你没有就是撒谎，所以你才能爱仇敌。谁伤害你对比饶恕他，外邦人很难饶恕的，爱他更不可能。我不报复他就不错了，放他一马已经是我最大的底线。只不过有的人外邦人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报复，他要有能力的他就甚至问候了祖宗十八代，只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的心始终是耿耿于怀的。但基督徒不能这样，对你旁边人说，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神的儿女，
与外邦人不一样，
与外邦人不一样，
神的儿女活在爱里，
神的儿女活在爱里。
阿门。
阿门。
你说教会跟外邦特别不一样，就是这一点啊。所以你没有理由了，我告诉你，神让你爱仇敌你就能做到。你说主啊我做不到，这是魔鬼说的。我告诉你怎么区别，区分魔鬼的声音很简单，这明显跟圣经违背，就是魔鬼的声音。阿门。魔鬼告诉你说做不到，他怎么伤害你怎么伤害你，这是魔鬼给你这个画面，你要抵挡。我能做到，怎么做到？宣告这句话，圣灵已经将天父的爱、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了。
圣灵，
阿门。就奉耶稣名宣告罗马书让我写就行了。所以你有神的爱就要把它用出来，你一用你发现真的有，你可以饶恕，你可以爱，就要活在信心里面，用信心释放神的爱。阿门。用信心释放神的爱你就能饶恕，用信心释放神的爱你就能爱仇敌。所以耶稣在新约，耶稣以来一说话犹太人听不懂了，怎么还能爱仇敌呢？我们以前听的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主啊你怎么来了让我们爱仇敌？因为新约圣灵来了，所以耶稣对教会的要求高了啊，我们要做到爱仇敌。阿门。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逼迫我们的我们也不去咒诅他，我们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特别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讲了一个很高的要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阿门。
啊， 神要求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父完全，我们的父就是天父，谁能做到相当的完全？那为什么主这样说呢？主的意思是说，这个完全这个意思翻译不是很准确，翻译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大家要成熟，大家要成熟，成熟，
成熟，
意思就是你要像父神那样成熟，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意思就是你要在真理上，在真道上要成熟，要去操练去做啊。主要在讲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在神的爱里成熟。大家说，你要在神的爱里成熟。
你要在神的爱里成熟。
阿们。那么如何做到在神的爱里成熟呢？一个标志就是爱仇敌。爱可爱的人谁都会爱啊，这本身就可爱，爱那不可爱的，怎样说也要爱那不可爱的，还要爱仇敌，这就是操练啊，成熟的爱，成熟的爱是不容易的，而天父的爱就是成熟的爱，他无条件。我们在做他仇敌的时候，我们在犯罪作恶的时候，神拣选了我们，有没有？大家说，神在你做仇敌的时候拣选了你，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阿门。所以神让你也要用他的爱去爱仇敌，因为你就是神的仇敌。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就犯罪，犯罪的人就是仇敌，神的仇敌。但神有没有爱你？神爱了你，让耶稣为你死，还拣选了你。所以在你没有信主以前，神就爱了你。主说你们要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你们。什么时候爱你了？在你还没信主的时候爱你，不是你信了耶稣才爱你，没有信主以前爱你。阿们。所以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爱去成熟，去爱仇敌。你爱仇敌才能算是爱里成熟。这个完全主要是在讲到爱里的成熟，所以你要明白它的意思。那么爱哪些仇敌呢？圣经说得很清楚，第一个恨我们的，第二个咒诅我们的，第三个凌辱我们的，第四个利用我们的，第五个逼迫我们的，就是为信仰逼迫我们的，都是我们的仇敌。但是神说我们要爱仇敌。阿们。
阿们。
但是我们要恨魔鬼的那个仇敌，两个仇敌，一个这种仇敌，但这种仇敌需要爱，但邪灵那种仇敌需要恨。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要为到这种人的仇敌呢，我们为他们祝福。神说我们是为仇敌祝福，为仇敌祷告。这不是，这里面没有牵扯到传递端的，这些是逼迫我们的啊，这些是给我们造成伤害的。就是在这里我们操练信心，操练爱心，操练忍耐，操练神成熟的爱。阿们。这样我们的行为就越来越像天父。所以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在被钉钉钉死的时候也是说什么？大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经常在教导人不饶恕的人，我说你饶恕不了你就这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然后你多说几遍，慢慢你就理解了，他确实不知道，说知道也不知道，其实是撒旦在背后使用他。因为不信的人都是瞎子，心眼瞎的，握在恶者拳下，被撒旦控制，有没有？哎，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不知道。耶稣给我们一个启示，饶恕他，要认识到这个，他不知道，所以饶恕他，父啊赦免他。你要说他就知道，在灵里他不知道，他并不明白，都是被撒旦所搅扰的，外邦人都是伏在撒旦的权下，所以你要饶恕他，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要饶恕。好，我们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呢，就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在操练这个发言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进入极端，不要进入血气，不要进入报复，不要进入到个人的利益。我们需要进入这个以爱心为边际。特别耶稣讲祷告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比喻，说如果你上祭坛上献礼物，如果想起有弟兄得罪你，你要去献礼到和好，把礼物放在那里，有没有？什么意思？耶稣是说祷告，特别我们现在在讲祷告，如果你带着仇恨的心，不饶恕的心，你怎么能祷告呢？你祷告神都不听了，祷告就是献祭，祭坛就是祷告，所以我们要先饶恕。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去咒诅， 当然我上午讲了，也不能祝福那些不该祝福的人，因为是神所恨恶的，不能祝福；神所咒诅的，你不能祝福。好嘞，啊，那些逼迫你的仇敌啊，那些你是可以祝福的，圣经里有祝福的啊，仇敌的特征，啊，明显不存在有权假报的，他们不属于仇敌，他们属于啊，属于神所咒诅的对象，但不是你所咒诅的对象，是神所咒诅的对象。但是你要为他祷告，让他悔改，可以发预言禁止他讲道。啊，这是运用权柄。但我现在想强调的是，我们要啊发言的祷告，在我已经讲了，我现在想总结，就是说发言的祷告你需要运行在爱心里面，运行在信心里面，运行在圣灵里面，运行在真理里面。阿们。让圣灵掌权啊，圣灵会给你 rhema 的话语，那样的祷告很功效。没有的时候我们就用 logos 来祷告，宣告神的话语也是很有功效的。阿们。好，每个人起立，我们来祷告。每人开口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扬起你的声音，需要悔改的悔改，圣灵提醒你什么？现在来回应，没人开口回应，回应神。什么话是对你说的？你现在来回应给神。扬声祷告，不要默祷。都下来吧，兄弟。
Mandri Sandra Hoste, Itala Sandai, Tuda Santura Sita, Pitala Sita Rosunda, Pondala Santri Hontri, Andri Santri Hotri.
需要饶恕的也来饶恕，圣灵已经将天父的爱放在你里面。需要饶恕的，我也是没开口饶恕。谁伤害你的，主啊，我饶恕他；饶恕我不饶恕他，主啊，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向神祈祷，释放他，为仇敌祝福，为仇敌祷告。行在爱里面，神已经给了你。主啊，赦免，赦免我不饶恕的罪，我愿意饶恕。因为饶恕某某人，谁伤害你？
去说出他的名字，奉耶稣的名释放他，奉耶稣的名宣告你饶恕他，因为神的爱在你心里，神的爱在你里面，你是服务天父的儿子。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乌拉巴西德拉巴香格拉玛卡斯维耶稣，万里萨拉瓦松德耶斯达哈斯达乌斯达，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你心里。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心里，使我能够饶恕。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爱借着圣灵已经浇灌在我心里，我凭信心相信领受这爱已经在我心里，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来饶恕一切伤害我的人。每个人现在开口说，我奉耶稣的名饶恕某某某谁伤害你最深的名字，自己说自己的，奉耶稣的名饶恕他，因为父神降临，因为圣灵将父的爱在我里面，我饶恕他。奉耶稣的名宣告，我饶恕了，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我宣告出来，说出来，释放你的心，释放，释放你的心，说出来。主要我宣告，我饶恕他。主要我宣告，我释放他。主要我宣告，我饶恕他。主要我宣，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释放，说出来，那个名字，各释放，每个人开口，说出来的时候就得释放。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亲戚朋友，也许是你的丈夫，也许是你的妻子，宣告饶恕，饶恕他。也许是哪个姑，也许是老师，也许是谁，宣告，主啊，我饶恕他。我说出来的名字，主啊，我释放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因为神将父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我要爱主你，我要祝福他，奉耶稣名祝福他。奉耶稣名祝福他，奉耶稣名祝福他，求主赐给他悔改的灵，使他能得救。祝福他很简单，主啊，让他能得救，救恩也临到他，悔改，帮助他悔改，使他能归信你，使他能归信你。不善难看，天上难看。开口释放，宣告。天父，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饶恕的你都听到了，感谢你也饶恕我们，我们也接受神你的饶恕，你的赦免，感谢你是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加增我们里面的爱，帮助我们活在爱里面，我们愿意向你来悔改，以往岁月里没有做到爱神爱人的，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在真理里面来爱人，来爱神，来爱自己，帮助我们来爱人如己，全都帮助我们活在爱里面，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我愿意来照你的话语去行，赐给我们行道的能力，使我们不是光听了，我们要行出来，把我们这三天所领受的真理活出来，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的人生脱离一切的捆绑，脱离一切的瑕疵，断开一切的锁链，脱离一切宗教之灵的辖制，我们的人生进入到突破里面，我愿意行道，我 求他赐给我们行道的能力。感谢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恩膏我们，圣灵赐给我们行道的能力。我们愿意靠着圣灵，再没有借口，愿意放下一切的借口。靠着圣灵，我们没有难成的事。靠着圣灵，我们能遵行天父提议。靠着圣灵，我们能爱仇敌。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活在圣洁里面。主耶稣帮助我们。圣灵，我们也感谢你。愿你在新的一年更多的来引导我们，浇灌我们，将新酒和油赐给我们，将复兴的灵赐给我们，祷告的灵赐给我们，新酒和油赐给我们，膏抹我们，膏抹我们的舌头，膏抹我们的心灵。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快跑跟随你，加速前进。以往岁月你没有做到的，今年要做到。主耶稣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复兴每一位家人，是我们的口有权柄，圣灵带领我们来发语言，操练发言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突破，看见得胜，经历神你的信实，经历神你的慈爱。圣灵带领我们，耶稣搀拉我们的手，走天路上搀拉我们的手，让我们今年快跑跟随你。我们的脚不如不入的停，主啊，使我们加速前进，投笔如列，我们的加速的加倍的偿还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向神拍手说哈利路亚。